亚州亚特兰大市的63岁前艾默里大学教授、华裔生物学家李小江，因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被定罪并判刑。李小江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并在中国的大学中工作，却没有在联邦纳税单上申报任何海外收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表示，司法部对千人计划等项目保持警惕，该计划主要是招募教授及研究人员在中国工作。乔治亚州韩裔检察官朴炳说，被告认为他可以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在埃默里大学，另一种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最后真相终于大白，他现在是一名重罪犯，并必须向国税局偿还35000美元。根据法庭上提供的信息，2011年底，李小江在埃默里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此后一直到2018年，曾经在两家中国的研究单位工作，首先是中国科学院，然后是暨南大学，并获得至少50万美元的海外收入。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都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军事参与越来越深，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那里的举动需要更多地引起美国的警惕。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建立其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美国许多防务分析人士看来，那是中国在全球推动军事扩张的一个转折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贾德·德佛蒙特说，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其“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资源有可能被用来削弱美军在那一地区的军事能力。在那场听证会的前一天，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副次长的安德森在参议院表示，五角大楼将确保美军非洲司令部具有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恶意企图。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今年3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用金钱购买影响力，并看来在非洲大陆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美国依然具有独特的竞争力，而美军正在那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香港警方必须停止对记者的攻击和骚扰，并确保记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的人身安全。根据新闻报道，香港的民主抗争因今年初的新冠疫情而停止，但是随着新增病例大幅减少，抗议活动再度升温。5月10日，香港警方拘留了学生深度媒体的2名记者，同时驱散了在九龙旺角的抗议者。学生深度媒体是一家网络新闻媒体，于今年2月由中学生创办。警方还向苹果日报的一名记者喷射胡椒喷雾，并勒住他的脖子。这名叫杰西卡的记者随后在医院接受头部和颈部疼痛及眼睛灼烧的治疗。有报道指出，杰西卡当时穿有媒体标示的背心，也出示了记者证。据报道，当时警方命令多名记者跪下，停止拍摄抗议活动，并向数十名记者喷射胡椒喷雾。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巴特勒表示，香港警方不能容忍记者报道抗议活动，将进一步侵蚀这个城市一度令人非常羡慕的新闻自由和法治。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与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赞赏了参议院通过了他们发起的法案，要求国务卿制定一项政策，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身份。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要复习本星期学过的主要内容。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基数词和怎样数数，另外还有用 how many 多少来提问题。首先请跟着我们数数。
1, 2, 1, 2, 3 3, 4, 3, 4, 5 1, 2, 3, 4, 5 1, 2, 3, 4, 5
我们这一课的采访嘉宾是 Pierre。
Hello Pierre, 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back.
You live in Paris, don't you?
That's right, I live in Paris.
Why are you here in Washington?
I'm visiting my sister, she lives in Virginia.
I see, where in Virginia does she live?
She lives in Alexandria.
Does she live by herself? Is she single?
No, she's married. Her husband works for the U.S. government.
He's American?
That's right.
Do they have any children?
Yes, they do.
How many children do they have?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 two boys and a girl.
Tell me, Pierre, 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I have one brother and two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继续跟着我们数数。
Six, seven, six, seven, eight. Eight, nine, eight, nine, ten.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采访嘉宾 Pierre Dubois 继续谈他的家庭成员。
Tell me, Pierre, do you have any aunts or uncles?
Yes, I do.
How many uncles do you have?
I have four uncles.
Really?
Yes, we have a large family. My mother has one brother, and my father has two brothers.
So that's three uncles.
Yes, and one of my aunts is married. Her husband is my uncle.
I see.So you have four uncles.
That's right.
How many aunts do you have?
I have two aunts. They're my mother's sisters.
Our guest is Pierre Dubo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wo aunts.Pierre has two aunts. How many aunt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two aunts. Four uncles. Pierre has four uncles. How many uncles does Pierre have? He has four uncles.
听众电话我们要回答听众打电话提出的问题。
Hello, you are on the air with New Dynamic English.
Hello, my name is Julia. I'm from Detroit. I have a question for Mr. Dubois.
Yes, go ahead.
You live in Paris. Where do your parents live?
They live in Marseille. My father is 70 years old and my mother is 65.
I see. What about your grandparents? Are they still living?
My grandfather, my mother's father, is still alive. He lives with my parents. He's 90 years old.
I see.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alling.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Stephen in Pittsburgh. His question is, are you the oldest in your family?
Well, no. My mother and father are both older than me. let's see. I'm 35 years old and I have one older sister. She's 40 years old and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She's 30.
So you have one older sister and one younger sister.
That's right. And I have one younger brother. He's 25.
So your sister is the oldest?
That's right.
Thank you for being our guest today.
My pleasure.
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下面的句子。
Pierre is 35 years old. He has an older sister.She's 40 years old. He has a younger brother. He's 25 years old.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一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上面的对话。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希望学习了这一课以后，您学会了怎样用英语数数。下面我们来复习第二课，讲终点和时间。首先我们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1 o'clock
2 o'clock
3 o'clock
4 o'clock
5 o'clock
6 o'clock
7 o'clock
8 o'clock
9 o'clock
10 o'clock
11 o'clock
12 o'clock
接下来是采访，请大家注意听对话中表示终点的句子。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Hi, Pat. You're a college student.
That's right.I go to American University.
What are you studying?
I'm studying drama. I want to be an actor.
Do you go to many plays?
Yes, I do. I see a lot of plays here in Washington. And sometimes my friend Sandy and I go to New York to see Broadway shows.
New York? How do you get there?
We go by train. We go and come back the same day.
Really?
Yes. It's not a long trip.
When do the trains leave?
The first train to New York leaves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at's very early.
Yes, it is. We usually take the 7 o'clock train.
When does it arrive in New York?
It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It takes about 4 hours.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请大家跟着 Max 说。
2 o'clock. What time is it? It's 2 o'clock. 2:15. What time is it? It's 2:15. 2:30. What time is it? It's 2:30. 2:45. What time is it? It's 2:45.
Our guest today is Pat Miller. She's a drama student at American University. She's telling us about her visits to New York. Now, you said that you and your friend Sandy sometimes go to New York to see plays.
That's right.
What do you usually do in New York?
First, we eat lunch. Sometimes we go shopping. Then we go to a show.
What time do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They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And when do they end?
They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The train to Washington leaves at 7, so we have time to eat something before the train leaves.
When do you get back to Washington?
We arrive in Washington around 11.
That's a long day.
It is, but we love going to shows. They're wonderful.
Our guest is Pat Miller.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New York at 11 o'clock. 2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start at 2 o'clock. 5 o'clock. The shows usually end at around 5 o'clock. 7 o'clock. The train leaves New York at 7 o'clock. 11 o'clock. The train arrives in Washington at 11 o'clock.
每日对话，在火车站第二部分。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几句话。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接着我们来复习学过的几个三位数的数字。请大家跟着 Max 念这些数字。
170, 500, 555, 800, 897, 900, 984,
本星期的第三课主要讲解价格，另外还有用来做比较的两个副词 more 和 less。首先，我们做数字的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说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访谈时间。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s. Alvarez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Welcome back, Maria.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Let's talk about your work. What kinds of clothing do you sell?
We sell all kinds of clothing. Skirts, sweaters, dresses, and so on.
For men and for women?
No, only for women. It'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s your clothing expensive?
Not really. A dress costs from $35 to $65.
What about suits?
Suits cost from $45 to $95. Some are over $100.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1. It costs $1.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 $1.25. It costs $1.25.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1.25. $2.50. It costs $2.50. How much does it cost? It costs $2.50.
Maria Alvarez.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manages a women's clothing stor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Maria, could you tell us more about the clothing at your store? Where does your clothing come from?
Some of it is from the U.S. Some comes from Mexico or from Asia. Some clothing is from Europe, but it's more expensive. For example, this dress from Mexico costs $15.
I see.
And this dress from France costs $60.
$16?
No, $60.
It's very expensive. These dresses look the same.
Yes, they do. But they don't cost the same. Not at all.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现在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ow much does this dress cost?
It costs $16.
How much does that dress cost?
It costs $60.
How much does this sweater cost?
It costs $15.
How much does that sweater cost?
It costs $50.
Maria 要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Irene in Portland. Her question is, why do some dresses cost $15 and other dresses cost $50?
Some cost $15, $15, and some cost $50?
That's right.
That's a good question. Some dresses are very expensive.Other dresses don't cost very much. They're inexpensive. Some inexpensive dresses come from poor countries,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don't make much money. So costs are low and prices are low. In rich countries where workers make a lot of money, costs are high and prices are high.
What about materials?
Yes, that's a good point. Expensive dresses use expensive materials. Silk is expensive, so silk dresses are expensive. Cotton is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so cotton dresses are less expensive than silk dresses.
I see. Thank you.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The silk dress costs $50. The cotton dress costs $20. The silk dress costs more than the cotton dress.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25. The Italian dress costs $45. The English dress costs less than the Italian dress.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One moment,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现在请跟着我们重复。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下面我们把这三课的每日对话的听说练习连贯起来做一遍。
Can I help you?
Yes, I'd like a ticket to Denver.
One way or round trip?
Round trip, please.
The next train leaves at 10:30. Is that okay?
Yes, that's fine.
That'll be $60.
60 or 16?
60. 60. How would you like to pay?
Here's my credit card.
Thank you.
What time does the train arrive?
It arrives at 1:30.
So it's a 3-hour trip?
That's right. Here's your ticket.
Thank you.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到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 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63岁前艾默里大学教授、华裔生物学家李小江，因提交虚假纳税申报单被定罪并判刑。李小江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并在中国的大学中工作，却没有在联邦纳税单上申报任何海外收入。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德莫斯表示，司法部对千人计划等项目保持警惕，该计划主要是招募教授及研究人员在中国工作。乔治亚州韩裔检察官朴炳说，被告认为他可以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一种是在埃默里大学，另一种是中国千人计划的参与者。最后真相终于大白，他现在是一名重罪犯，并必须向国税局偿还35000美元。根据法庭上提供的信息，2011年底，李小江在埃默里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此后一直到2018年，曾经在两家中国的研究单位工作，首先是中国科学院，然后是暨南大学，并获得至少50万美元的海外收入。美国国税局刑事调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都对此案进行了调查。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军事参与越来越深，防务专家们说，中国在那里的举动需要更多地引起美国的警惕。中国2017年在吉布提建立其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在美国许多防务分析人士看来，那是中国在全球推动军事扩张的一个转折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五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贾德·德佛蒙特说，中国在非洲的军事参与是其“一带一路”整体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在非洲的军事资源有可能被用来削弱美军在那一地区的军事能力。在那场听证会的前一天，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国防政策副次长的安德森在参议院表示，五角大楼将确保美军非洲司令部具有足够的资源应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恶意企图。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汤森今年三月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指引下用金钱购买影响力，并看来在非洲大陆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是美国依然具有独特的竞争力，而美军正在那里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总部位于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香港警方必须停止对记者的攻击和骚扰，并确保记者在报道抗议活动时的人身安全。根据新闻报道，香港的民主抗争因今年初的新冠疫情而停止，但是随着新增病例大幅减少，抗议活动再度升温。5月10日，香港警方拘留了学生深度媒体的两名记者，同时驱散了在九龙旺角的抗议者。学生深度媒体是一家网络新闻媒体，于今年2月由中学生创办。警方还向《苹果日报》的一名记者喷射胡椒喷雾，并勒住他的脖子。这名叫杰西卡的记者随后在医院接受头部和颈部疼痛及眼睛灼烧的治疗。有报道指出，杰西卡当时穿有媒体标示的背心，也出示了记者证。据报道，当时警方命令多名记者跪下，停止拍摄抗议活动，并向数十名记者喷射胡椒喷雾。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项目协调员巴特勒表示，香港警方不能容忍记者报道抗议活动，将进一步侵蚀这个城市一度令人非常羡慕的新闻自由和法治。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英霍夫与民主党参议员梅嫩德斯赞赏了参议院通过了他们发起的法案，要求国务卿制定一项政策，让台湾重获世卫组织观察员的身份。
这批人现在感到了不安，那红后代主要是担心沉船。
两会前网络舆情诡诈，习近平执政败相成焦点。
现在中美之间的军事态势是双方都拿着枪，也某种程度上对着对方，但是呢上面都没有彩。
特朗普称不谈论战争，中国却在悄悄备战。推特上的中国逐外媒记者，损外资信心，中国自我制裁。欢迎收看5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
继红二代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在网上公开发表这个文章痛斥习近平并遭到查处以来，社会上流传着这个署名邓普方、习远平、习明泽等多封公开信，其署名真伪难辨，但其内容均指向习近平的是非功过，或以这个邓家人的口吻呢来痛斥其倒行逆施，断送改革开放大业，或以习家人的立场啊为其内政外交这个困局呢来做辩解啊，转达呢其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样一种苦衷。因疫情而延期的这个两会在即，中共呢面临着比去年贸易战更为险峻的内政外交困局，那么习近平他将如何应对，将如何向党内外各界交代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来给大家解读。张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继任志强在网上发表公开文章遭到查处以后的这个一个月左右时间里呢，我们看到网上突然冒出这么多的这个公开信，这有些不同寻常。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一个背景考虑在内，那就是两会呢，中国的两会即将在两个星期之内召开，这样一个背景考虑在内的话呢，那就也有些就是不足为奇了。除了任志强的那个文章的公开署名之外呢，其他公开信的这个署名可能呢都不是真的，但是信中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以及呢这个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倾向却真实反映了中共体制内外现在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利益和社会思潮。那么我就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署名邓家人和署名习家人这个背后的这个势力以及他们各自的这个观点？
这个也就是有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角度，就是说他们都是红二代或者是红后代，所以这个应该说呢，主要是这批人现在感到了不安，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个体制内部的人他们对于这个体制所面临的这种风险他们是很敏感的。那红后代主要是担心沉船，就是说这个毛这一他们的父辈跟着毛打下来的这个江山这个基业会不会毁在现任领导人的手里，这个是他们最担心的。那当然这个我们看所谓这个习明泽那封信，他实际上还表达了另一种担心，就是担心家族被清算。那么当然我觉得习远平这封信啊，其实我们即便认为他是假的，但是他可能代表的这种心情可能是真的，就是说他们要做出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习家是这个伟大的改革先驱，这个习仲勋老先生的后代，我们不会辜负他的，我们有的事情要慢慢做。因为我在此前我做节目的时候就谈过这个问题，也有红二代跟我讲，就是说这先任领导人上来的时候他就表示他十年的任期不够，他希望做20年才能把所有的事情做完。所以这个习远平这封信呢其实是表达了这么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你别以为我们是左，我们得一左一右来回的这个摆，我们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所以我们还是要改革的，这个算是一种解读。那当然这个邓普方这个呢，你看邓普方在残联这个2年前的残联的那个讲话 其实就已经是重新抬起了邓小平路线的这个旗子来，对现有的这个路线提出了质疑。所以现在我觉得，这封所谓邓朴方的公开信，实际上也是就是希望回到改革开放这个邓路线上来去，不要再继续这么走下去了。谢谢。
那么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要点呢，就是无论对习近平进行谴责，像署名邓朴方的那封信，还是为习近平进行辩护，像署名这个习远平的那封信，这些公开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呢，即习近平的执政，尤其是2018年以后所谓新时代，所谓习近平新时代这2年的执政呢是失败的，造成的这个严重现状和危机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就连习近平恐怕他本人呢都不否认中共目前面临严重的内政外交的这个困境，这个严重性。那么请您来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中共面临哪些威胁，哪些威胁？
这个我觉得当然这个是集中的体现了红二代啊，红后代对现任领导人的失望。那么这个这种情况实际上不仅仅是这2年的问题了，可能更早一些，我们追溯这个敦促他辞职的，就是2016年，两会期间敦促他辞职的这个公开信，其实就已经把问题都点出来了。一个是就是说他抓权，然后呢说他抛弃了党的优良传统，这个要搞核心，权力过分集中。这个然后呢外交上他认为他抛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方针，然后处理港澳台问题也没有这个遵从一国两制，然后特别是香港问题也提到了这个铜锣湾事件，认为对一国两制造成了直接的伤害。然后再有当然就是经济上的持续的下滑导致的，比如说这个民企倒闭啊，这个股市楼市的震荡啊，然后一带一路的这个实际上这种撒币啊，消耗外汇，这些问题导致人民币贬值，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啊。当然还有像文化上的这个所谓媒体性党这种一言党的做法，一言堂的做法，不许妄议中央，我觉得这些问题最终导致的就是实际上现在是内外交困，国际关系上现在跟西方国家全都闹拧了。那么未来是不是会脱钩？如果脱钩的话，中国在科技发展和创新上就会与这个现代主流文明脱钩，那也得不到这个现代最先进的科技的支撑，就没法走下去。所以这次这个发射火箭失败啊，大家在分析的时候都感觉到是不是芯片断供了啊？那当然还有就是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啊，失业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直接导致中共的这个执政危机，甚至是这个大规模的从政治上经济上都崩盘，这种风险是非常之大。那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这个地位就不复存在，这个供应链就会重组，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讲风险是最大的。当然这个也导致就是有可能出现对现任领导人的清算，这是最可怕的作为他来讲。
中国目前国内外处境都是美国见不得中国的崛起，都是特朗普发难引起的，这是这个中共官媒呢这个有意引导，而许多中国人也乐意这个愿意相信的这样一种观点。但是国际政学两界呢，我们看到呢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另外一种看法，他们乐见这个邓江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期待呢中共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但是呢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中共19大之后，习近平的种种做法呢先是让美国感到失望，现在欧洲越来越多的国家也看清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个世界再不能出现一个前苏联 那么问题的根子是在习近平，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网上不是正在流传一篇文章，叫“不能吃改革开放的饭，砸改革开放的锅”。
嗯，
而这句话我看在那个这个伪造的这个习民泽的信件里也提到了这句话。那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说，虽然是继承了改革开放的经济遗产，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在砸改革开放的锅。那这个困局实际上是自己造成的。那么就是说现在，而且还有一点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就是说你即便现在继续在一带一路大撒币，也不再可能拼凑出一个以中共为首的一个冷战集团。这个你想走前苏联这条路恐怕也走不通，所以呢最后可能就是变成孤家寡人啊。这个不但国际上被抛弃，在这个体制内外大家现在国内国外，你刚才讲到都希望中国回到邓小平路线，但是也很有可能就回不去了。回不去的后果谁来承担？我觉得体制内外可能都要问责，不但现在是国际上要对疫情问责，可能体制内外对于今天这个中国的困境也会要问责。那这个问责我觉得也是担当，这个恐怕是担当不起的，所以这个后果非常之严重。那么他本人如何应对，我们就要看这次的两会他如何应对。因为既然开两会，我们看两会前他也撤换了很多的这个省部级的干部，甚至湖北地方也撤换了很多干部，那么他也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就是继续稳住自己的基本盘。但是能不能做到，两会期间会不会有人打横炮，我觉得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可能是不会开两会的。但是即便有了充足的准备，两会中间会不会出状况，这个我们还要拭目以待。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张先生。
好，再见，再见。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接受《纽约邮报》采访，被问到若美中矛盾升级，是不是会考虑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他赶紧掐住话头，称他不想讨论战争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坡他表示，美军上个星期在南中国海两度实施航行自由行为，就是为了向北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将继续保护所有大小国家在那里的航行和商业自由。另一方面，路透社披露的中国安全部向中共高层提交的一份内部报告认为，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呢，导致全球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这个中美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那么疫情导致美中关系出现全面对抗态势，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会不会擦枪走火，乃至发生局部或全面的战争呢？我们今天就邀请这个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先生来为大家解读。特朗普总统呢说他不想谈论战争，显然呢他想避开这个不愉快的话题，但是很明显这个话题呢已经在美国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不然的话媒体也不会向他提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就来请教新泽西州的李伟东先生，追责和索赔中国呢引发美中关系出现一个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这种对抗会不会由冷战发展成热战，有没有这个可能或者危险？
有这个危险，但是不大可能。这个全球的疫情已经够让人头疼了，这个大家都在忙于救人治病、救人救命，全世界都处在这样一个高度的疫情风险当中。如果这个时候再出现战争方面的言论或者说升级，情绪升级，这个都对抗击疫情其实很不利。 这个是我不希望看到的。但是我刚才说了有这个风险，有这个风险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这次的整个跟这个美国的舆论对抗当中是普遍高涨，美国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在上升。美国当然不是一个民族，就美国的国家主义，这个爱国主义情绪也在上升。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词，因为这个民调显示，大概自疫情以来，60%的美国公民对中国的看法都是负面的。而且呢，总统、国务卿在这个不停的在批评中国，这个也导致民众这方面的情绪也在上升。中国呢方面的情绪也在上升，所以双方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导致某种这个热战或者对抗的这种风险的提高，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是最后我相信不会变成现实。
那么我们下面还会继续讨论到这些问题。中国的处境，我们刚才谈了，您谈了美国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处境呢，无疑啊是更为紧张一些。最近路透社我们看到，他披露了一份中国安全部这个研究机构呢为中国决策部门提供的一份内部的这个有人说是秘密报告，就认为说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大流行呢，导致了全球出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中美有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来请教李先生，有分析认为呢，说由于疫情问题，目前中国呢处于一个非常敌对的这样一个这个国际环境，那么北京就不得不做最坏的这个准备。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北京已经在悄悄地为美中可能爆发一场战争来做准备？
后边的结论我同意，中国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准备，这也不是始于这次疫情。刚才说到那个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那个报告，前半部分我也同意，就说他说是以美国为首的反华浪潮，这件事儿呢是确实存在的。但是说中美要这个发生热战，把这个评估等级放得很高，这个我是不赞同的。而且这个川普总统很快就表达了态度，他甚至不想谈这个事情，对吧？这个要回避战争的字眼，不想讨论这个事儿。那么美国的这个指责也好，索赔的这个追索也好，包括要调查的这个病毒源头也好，都是针对这次疫情而言，而且很大程度上呢，可能是五眼联盟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合作国家也好，跟美国联合起来，向中国进行某种经济上的这种要求，也没有提出更多的政治和军事要求，或者这个其他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要求都没有。那么美国方面并没有提高这个调门，中国内部呢刚才说是秘密报告，也没有公开提高这个调门，大家只是在打舆论战。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中国那个国安部的报告吧，风险评估的这么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何况呢，说全球反华浪潮也不尽然。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跟着美国的声音声调比较紧的大概是澳大利亚。英国首相在生病之前，生病之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呢，说全球都有反华浪潮，这个评估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中共的这个官媒我们看一直在营造一种新八国联军干涉，这个中国面临二次庚子赔款啊这样的民族主义倾向和这种同仇敌忾的这样一种气氛。那么我就来请教这个李先生，有人担心呢，说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呢可能会导致中共高层铤而走险。实际这个很有意思，一方面呢这种民族情绪是中共官媒煽动起来他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呢也让他感到为难，就是说呢这种国内舆情可能会迫使中共当局呢这个铤而走险，挺着脖子硬下去，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会导致一种很危险的决策。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北京这个引发外界关注的所谓叫什么战狼外交呢，可能就证明了这一点，导致美中关系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李先生？
就民族主义而言，我过去很多年一直批评中国政府，说民族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这个可以伤别人也可以伤自己。那么对全世界其他的国家来说呢，也是这种情况，这都是一种双刃剑。所谓能够伤别人，当然这是矛头对外的了， 这一点很好理解，能够伤自己，就是说你把大家情绪都刚才你描述的都煽动起来，然后呢你自己本来心里边也不想这么做，或者说不敢这么做，那就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早年中国发生过这种事情，跟日本发生一些事情之后，一些个这个小粉红们，当年的五毛们，在北京游行包围日本使馆，我当时在现场看到这个中国政府又不得不把那个日本使馆、美国大使馆都在一条街上，把那条街整个用公共汽车全部都塞满，就是长长的公交车，然后又去保护那个使馆安全，然后要想办法底下跟日本沟通。那么中国自己有了这些经验之后呢，他不至于特别过度的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另外这个事情到今天已经有了重大的转机，因为川普总统已经正式否定他原来的说法，就是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流出也好，或者说这个生化武器也好，这些个指控他自己已经把它否掉了。但是他现在还说这个中国等于惹了一场天火吧，一场大火没有及时灭掉，所以呢这个也仍然有某种追责的这种可能性，但是这个声调已经大幅度降低了。随着美国这个声调的降低，我估计中国的声调也会有所降低。
确实是那样，就是全面热战爆发的这个可能性不大，但是有很多人担心擦枪走火这个问题，因为擦枪走火是一个很偶然的这个因素，这有的时候双方控制不了，因为一场大火它往往起源呢就是一个小小的火星，很多人都这样说了所以对擦枪走火这种可能性呢很多人都表示出这个担忧。但是中国知名的美中关系学者严学通先生，他最近就否认美中可能有擦枪走火引发热战这个可能性，因为呢他说有关各方对于军事行动的控制都非常严格，所以首先在这些地区发生这个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是第一。第二，即使发生了擦枪走火，有关各方呢也一定能够及时的把它抑制住，不让它发展成局部或者全面的战争。用严学通教授的这个他的话来说呢，就是你擦枪走火是偶然的，可是你再打一通电话不就把这个误会给他解决了吗？所以李先生您怎么看严学通先生的这种说法？
他说的是一个事后补救机制，就是擦枪走火也不要紧，他讲的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呢，擦枪走火都不会发生。为什么都不会发生呢？中美之间这些年，这个2000年以后啊，只发生过一次擦枪走火，就是那个军机碰撞事件，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这个中国有一个飞行员死了，然后美国一个 P3 的这个侦察机迫降，对吧？
王伟是吧？
王伟，对对对对，没错。这是中美之间我们在记忆里边，我们这一代人在记忆里边最近的一件事情，但也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我都忘了具体哪一年了。那么这个擦枪走火之所以发生，是为什么？我先形容擦枪走火这个词，为什么擦枪当中会走火，是因为你拿着枪，然后里边还上了子弹。现在这个中美双方都拿着枪，但是双方都没有上膛，就不会走火。现在中美之间的军事态势是双方都拿着枪，也某种程度上对着对方，但是呢上面都没有子弹，怎么走火呢？那子弹一定要上膛，要装进去才会走火。中美到目前为止没有到这个持枪对峙然后子弹上膛的程度，只是持枪对峙程度。
那也就是严学通教授他所说的那个，就是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都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关各方对军事行动的控制都非常严格。好的，好的，李先生，我们非常感谢您，李伟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您，李先生。
谢谢。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嘉宾言论呢，只代表他个人的立场和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